今天我想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我想师母她曾经也在很多的分享当中提到了这个亚兰王妻子的小使女。其实这个故事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再回味去读的时候，再去琢磨，再去咀嚼去思想的时候，每一次还是被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特质，这样小默默无闻，圣经上甚至没有记载到他的名字哈，能够在那样的一个可以说辉煌的，当时亚述王是那么辉煌的一个，乃曼是那么辉煌的一个地位，在那个家庭里边，在那个宫邸里边发出他的生命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耀眼的光芒，都让我们很震撼哈。我不全读这个故事，我就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的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就带着十他连的金子和6000舍可勒的银子，带着银子十他连，带着金子6000个舍可勒，衣裳10套就出去了，却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病。”以色列王看了这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岂能使人死里复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这大麻风。你看看，这人肯定是要寻隙攻击我呢。”这是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哈。我们就看到这个女子哈，我们知道哈，这个女子呢，她是个被掳的女子，她没有名字。可能出去掳回来的人千千万万，很多哈。这个女子呢，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也是没有特别显著的一个身份和地位，所以她被掳来的话呢，就因着这个掳来的机会，就做了这个乃曼妻子的一个使女。如果是一个使女哈。而且是被掳的使女哈，她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可想而知哈。我们看了很多可能过去的一些故事或者书籍记载，或者是电视也好哈，哪一个被掳到其他国家的不是想着复仇呢？对吧？现在你去看，仍然是很多的电视剧哈，都是描述着家破人亡，然后一生都在为复仇而活着。但是这个女子不是。他到了这个环境里边哈，他就显出他生命的一个品格，他的生命仁爱哈，对爱和信心、怜悯的这样一个新的品格哈，没有因为他的环境而改变。他的品格呢，就是正像约瑟当时他被掳到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哈，他被卖的做奴隶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为主人着想的一个好奴隶。被关到监狱里的时候呢，他也是一个为监狱长所设想去担待的一个好犯人。所以他们的品格就是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闪闪的发光。所以这个女子哈，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其实他被掳，他的生活当中并没有注定说他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一定要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业，要去影响谁，他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在他每天的平凡的生活当中发出他的生命的品格，让人不仅是如此哈，让人信服他。你想，一个小女子，他为什么能够说出话来？ 让他的祖母能够相信他呢？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言轻莫劝人”哈，“言轻莫劝人”，可以说这个小女子她人的地位是很轻的，但是呢，她的言语呢，按照常理来讲，也是应该是一个小女子一个奴婢，谁会听她说话呢？特别是在那个奴隶社会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是最没有地位。而且被掳的一个奴隶，根本没有说话的这样的一个重量和机会，就是没有这样一个位置让他来说话。但是他说的话，他的祖母却听见了。我们从他这个，是因为他说话说的，提出了一个什么方向吗？以色列国有先知可以治他的病吗？还是怎么样吗？我觉得是来源于他相信他是来源于对这个小女子，她所生命当中日日在他的妻子身边服侍他的时候所带出来的那个让人折服的生命的品格，所以他这个生命的品格呢，就得到了祖母的信任。你要明白，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影响下，哈，其实他的建议被采纳也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那可是敌人的国家，哈，他提出来，他不仅是有品格，他也有勇气。万一把这个乃曼放到那里，他要是治不好怎么办呢？那不是，或者有没有想说，那个乃曼有没有想说，我去打了以色列国，现在你把我拆回去，是不是想让那些以色列的先知来害我呢？会不会万一治不好的会怎么样呢？但是这个女子的信心哈，她对她的神的确定呢，却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质疑，因为她说什么呢？她说呢，你去。我巴不得你去哈，你去必定能治好你的大麻风。我觉得他的信心是超越了他的环境，他有坚定的信心，因为呢，他去让他去见的那个能够大麻风病是知道很难，根本没有办法治好的哈。因为乃曼他有很多的钱，亚述没有医生吗？就像他说的，我亚述没有河流吗？我非要跑到以色列来治吗？所以知道这个病是非常难医治的。但是呢，如果他让他说必定能治好的时候呢，体现出来这个小女子她对神有多大的信心？你要知道，他被掳哈，他要从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呢，他今天能够就成了一个奴隶，被卖到这样一个敌对的国家，就是好像他所敬拜的神也并没有救他脱离敌人的手啊，所以他才会落到一个敌对的国家成为奴隶，不是吗？而且还做一个很卑微的奴隶。他的一生可能都回不了他写猜这个乃曼，告诉这个乃曼要去的这个撒玛利亚，一生他都回不了他的故乡。他有什么样的境况？这么凄惨的一个环境，他对神不应该是很失望吗？我们常这是不是也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我们向神求一件事情，神没有答应我们，我们就对神很失望，或者我处在困难当中，神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我就会很失望，对吗？所以，她这个小女子非常感恩的一点，就是她的信心越过了她的环境，甚至越过了她自己很大的一个难处。即使被掳，即使她的家破人亡，到了一个她的其他的国家，但是她对上帝，他的神依然持守很大的信心，他才能够发出来。如果他自己对神都不肯定的话，他怎么能够说你去吧，你去到撒玛利亚那边找先知，他就必能，他不是说可能能够治好你哈，他就说必能治好你的大麻风，是必能治好你的大麻风，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肯定哈。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小女子上学的第二点。第一点就是她的品格，她能够用她的生命的品格影响她周围的人，让她的话使人能够幸福。第二个就是她对神坚定不移的那个信心，不因为环境，不因为自己的地位，也不因为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乃曼也没有问他哈，既然你的神那么厉害，为什么你会到这里呢？但是我觉得人们对他的话的信服哈，是从他的品格发出来的。第三点哈，就是他具有深深的怜爱。他在圣经里讲的哈，其实没有人来问他的意见，没有人来问他，哎，你是以色列人，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没有人问他的意见。从这个经文来看呢，是他自己主动去找他的祖母，因为他看到他的主人受这个大麻风病痛的这样一个折磨，是一个非常耻辱、非常羞辱，而且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的时候，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是一个奴隶。他也是个忠心的奴隶，这个忠心体现在他深深爱他的主人。他虽然这个主人是他的敌人，但是他也深深的爱他的主人，爱他的祖母。他需要，他希望，渴望他的主人能够得到医治。他用了一个"巴不得"，"巴不得"是什么呀？呀，我真的是巴心巴肺的哈，希望你能够治好。我巴不得你去看那个先知，我那个先知能治好你，我盼望着你能够治好，这是多大的一个爱呢？他没有在乎对方的条件，也没有在乎对方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只是在对方这样的，只是在对方这个疾病能够尽快得医治，最艰难当中能够赶快解决这个对方他的主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也更期望巴不得不仅是医治他的就是身上的疾病，他也渴望这个他的主人能够有机会去到撒玛利亚，能够去认识他所认识的神，这就是他的心肠。我觉得虽然这个小女子她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1000多年哈，1000年左右来经历这件事情的。但是呢，你看上帝神的百姓的品格哈，就也体现在他的身上。主耶稣在新约不是也说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爱你的仇敌，恨你们的要好好待他，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路加福音6章27到28节又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所以这一点也让我有很多的思考哈。爱仇敌很难，我们都说很难哈，爱很难。不要说爱仇敌了，我们在我们的经过我们的这个成长背景当中来讲哈，我们都是爱憎。我们常常是以爱憎分明来表达我们的。表达我们心里的那个政治哈，就是黑白不黑，非黑即白是非常，但真理上是需要这样的哈。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爱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都很难。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你有一些不要说仇敌了哈，不要说那个得罪你的人了，我们甚至跟我们个性不一样的人。我们都离他远远的，就说："哎呀，我们有一句话，就是惹不起我躲不起，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我们都会不会去说他有什么，我们会真的是把他当成一个挚爱，或者在主里边的爱他们，把他们当成我真的情有手足的这样的一个爱去爱。这个小女子真的是给我们上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爱的功课，一个被掳的。在被掳的仇人底下做奴隶的，他还巴不得他的主人能够回到他的家乡去找他的先知，能够把他的病治好。这不值得我们在我们的团契生活当中，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来彼此这样的来学习，来相爱吗？我不是讲的真理上的那个真理就是非黑即白的，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团体生活当中，实际上都不是那么严格的，甚至就是一句话、两句话，我看不惯，一个眼神和那个眼神对不上，或者这个东西应该这样做， 那个东西应该这样做，我们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然后我们就不能相爱。这个小女子的身上的品格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让我们可以学习一个爱神的人怎么在这个关系当中能够去爱你的仇敌，爱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呢？然后我们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表达出来我们一个属天人的品格？这一段时间，曾牧师一直在讲职场哈，这个信息对我来讲哈，你稍微有点陌生，因为我来到美国以后就再也没有工作过，都是在基督徒啊，在家庭里哈，所以这个他讲的诚信呐，讲的去爱那些在同事当中去怎么公司当中怎么来做光做盐哈，这个对我来目前来讲的话呢，我稍微觉得陌生。但是我回到我之前的那个工作环境的时候，我就深深的知道，一个人他在你的诚信在工作当中所带来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当人遇到可能平常他不觉得你怎么样，但我发现当遇到一些难事的时候，他一定会找那个有诚信的，一定会找那个生命品质好的人来向他讲自己的问题。所以说，一个人的生命品格跟你的周围的环境、跟你的工作环境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同时，你的信仰真是能够像光一样能够发出来，能够吸引人，能够归向神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某某某啊，他是有使命的，生下来就是有很大的使命，或者他信了主以后，神有托付，他知道他的使命哈。但是很多的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是像这个小女子一样默默无闻的人。默默无闻的人，这个小女子说的话哈，不仅她的祖母听了，乃曼听了。乃曼还去告诉了国王，国王也听了。你可以想象，你生命当中的见证所能够带来的影响力是何等大呢？我们是默默无闻的人，但是不代表我们就不能为神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为神做大事情。神不就不代表我们在平凡的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神不使用我们来为他做成就他的大事情。所以，不管哈、你愿不愿意，或者你有意识还是没有意识，神都赋予了每一个儿女在他们生命当中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希望你的生命的品质，你生命的特质，你爱主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所那个是会吸引人，然后让你能够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餐馆的，我从来不认识，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曾牧师，他就说，我需要填一个什么什么表，我不会填，我来找你，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也不知道谁是谁？但是就打了教会的电话，曾牧师就接待他，这让我也很新奇哈。曾牧师因为是他常在教会，常常会接到一些人的电话，也曾经有一个学生遇到一些感情困惑的问题，也打到教会来，然后呢就来找曾牧师聊。我觉得为什么他们到了困惑无助的时候会来找教会呢？我想这就是教会在这个地方所带来的生命的影响力。他们知道这些人虽然他们不相信神，但是那个填表的就是人说，他说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然后呢，他知道这里边，他也听说哈，教会是很有爱的，有人也跟他说你去找教会吧，啊，他就来了哈。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在这样的你可能并不知道你做的事情能够是怎么样？但是呢，你可以让耶稣的名字，让神的名字能够被别人知道，让他知道，哇，这是一个信主的人，这是一个属于神的人，在他身上是可以信靠的，是可以依靠的，是可以得到一些帮助的。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所担负的使命。这个女子哈，但是如果说要不是乃曼的 这个大麻风病，这个小女子可能在她的一生当中，她仍然是这样默默无闻的、忠心的服侍她的主人，持守她的信心，仰望她的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今天是因为乃曼这件事情把他给拿出来的时候，成为我们可以思考学习的榜样。但是你知道吗？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这个，保罗说我们就像一台戏，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这台戏里扮演我们的角色，不是扮演哈，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角色，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不管你是站在舞台的哪一角。但是你知道吗？天使也在看，世人也在看，包括魔鬼也在看。所以，我们生命虽然很平凡、很卑微，但是不要轻忽了你的影响力。那你说，我也没有什么才能。我们当中有很多年纪大的老姊妹们，你说我体力也不行啊，我也不能做什么，那我怎么为神做见证呢？我怎么在我生命当中能够体现出来的呢？这些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都渴望光，都渴望能够知道人类的方向，那个安稳的那个锚立在哪里。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哈，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就是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他被天天放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去要钱，所以当彼得、约翰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也看着他俩，因为他想从他们两个身上，他对每个人过来哈，他都期待从他们身上能够得点什么东西，因为他是瘸腿的，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只能靠乞讨为生。今天世界上，你要走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哈，你都会发现每个人心里有深深的需要。哪怕你打个电话去问候一个人，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每个人，不管是他外表多么的光鲜亮丽，但是呢，他们内心啊都有深深的需要。你知道现在的人多焦虑吗？有多少的重担吗？只是没有人去把自己敞开给别人，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特权，就像什么呢？就说或许我们在财产上帮不了他，我们在某种能力上帮不了他，但是当你走进一个人的时候，你去听他的心声，你只是用爱去接近他的时候，你就会打开他的心门，让他把心里的他的重担、他的焦虑、他的苦楚告诉你听。这就是这个人。这个人看着彼得和约翰进，看着彼得和约翰进来的时候。他们俩没有闪过他而过。今天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人像乃曼一样出现了问题？像这个在店门口伸着手在向别人祈求帮忙的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有时候太忙哈，我们真的是会忽略我们身边所有的这样有人需要的人。所以当彼得和约翰走进他的时候，他们俩没有。撑就进去了，可能这个人在这里待了很久，来圣殿里来去匆匆的人，有人给钱给了就走了哈。但是他们俩却足足下来，就像那个小女子一样，她跑去找奶奶的妻子，告诉她，他们没有忽略到身边每一个需要的人，每个人跟你说，哎，我今天怎么怎么样，我们有没有留心下来，驻足下来，去听他们，关注他们的需要？彼得和约翰就看着他说：“你看着我们。”那个人看着他，就留意他。他看着，哇！他现在他说：“你看着我，我现在有盼望了。”因为他说：“你看着我，他肯定会给我点什么吧。”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可能什么都没有哈。但是彼得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特别的知道我们身上有多么大的一个丰富的资源和特权。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你不是想要金子要银子吗？我告诉你，金和银我都没有。”我不知道前边那个人听了这句话会不会很失望啊？我就是想要金子，我就是想要几个钱，你都没有，那你停下来干什么呢？对吧？彼得接下来说。我把我我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要把我不仅是我没有金和银，但是我有我所有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要给你，就是我奉纳撒勒人耶稣的名字叫你起来行走，叫你起来行走。所以那个他就拉起他来，这个人马上就欢喜快乐，就走跳来赞美感谢神，人也看到了来赞美神。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哈，就是这个哈。你要知道，你生命当中有你的生命当中，神赋予了你很大的能力、使命和恩赐。你可以去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基督的生命的同时，然后你要成为你身边人的祝福。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你也不要为你自己没有金没有银自卑。你也不要因为你年纪大，不能行走，甚至不能开车，不能去带人买东西自卑。但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伟大的神，都有一个奇妙的主，就像那个小女子一样，她没有，她啥也没有，她也治不了她。但是她有的是什么？我有一位神，他是可以的，他是可靠的，他可以医治你，他有这样一个。神在他的心里，而且他深深相信他，就像彼得和约翰一样，说我金和银都没有，我今天能把我自己所有的给你，就是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心里应该有的笃定。但是你要有这样一个使命感，神要借着你，借着你心里的耶稣，借着你的信仰，你可以把人从黑暗中引向光明。把一个在各种各样的苦难当中，现在人不缺吃不缺喝，但是每个人的心灵有多么破碎，你们知道吗？你们不，就是当你们真的是能够愿意去靠近一个人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都能够把你所有的，你的耶稣能够带给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再自由，让他们的伤痛能够得到医治，让我们成为一个这样带着福音使命、带着生命见证使命的人，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的人的祝福。像在这样，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当中特别混乱哈，让我们真不光顾自己的事情。其实我们活在美国这样的环境当中，实在是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赐。给我们很大的福利。我有时候在想说，哎呀，我当时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哈，我就是担心自己有一点，就担心自己在这样一个舒适的生活里边后退了。其实真的是，我一直在想这几年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就是很舒服，你很容易就在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很远，就守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圈子里，过着自己平淡很。平安的生活，但是呢，渐渐呢，那个光的作用就消失了。但是神并不是让我们徒受这样的好处。我们在北美，我们比在其他国家的弟兄姐妹，我们或者人有更多的资源认识主。我们有一个使命，要把这样的生命，把这样美好的神去带给那些在长大麻风的，在外边乞讨的。睁着眼睛等着让你去帮助的人，把这样的福音带给他们，让神来大大的使用我们。所以，我们拥有，你要就像那个小女子和彼得一样，你要知道你无比的富有，你无比的，神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知道吗？我们他也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当我们去为他做见证，当我们活在他的这个活出他的生命，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能力会伴随着你。我们要经历他的大能，在我们平凡生活当中把这个光和盐的活出来。我在那个红明姐妹的追思礼拜当中哈，傅妈妈讲到一段她跟红明姐妹的一个对话。让我很感动，我们知道傅妈妈她现在行动很不方便哈，她就讲到她跟红明姐妹谈论到永恒的时候，她就说，哎，我们要去见主哈，她说，我们要预备好，两个就约好说，那好，我们现在就预备好来祷告，来好好的亲近主，预备去见主。其实这个也是，你看， 两个都是挺身体不是很好的老人家，他可以用这样的话，用这样的信心，他笃定这样的一个盼望的信心，可以去鼓励别人。这个不就是可以说我能力也没有，我的财富也没有，金钱也没有，但是我有我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也是我靠着活的，只有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我要把我所有的这一切能够给你，能够鼓励你，这就是人生命当中莫大的祝福。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是这样的人，不要光顾外边的事、世界上的事、人的事、自己的事，让你的生命能够开一点，能够认识到你生命当中的能力是和你的托付，认识到你身边的人的需要，能够去成为他们的祝福。在天上，有一天，神会记着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我们的话语，我们所为他所做的每一个功，是这个功效会伴随着我们。我们这是我今天所讲的哈，要成为一个能够带给你周围生命光和祝福的人。不管你多不愿意，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持守对神的相信和对人的怜悯，支取神的能力来祝福别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有时候并没有怀揣着很大的一个梦想，甚至我们也觉得传福音去帮助别人都是那些教会牧者、长老、执事，那些属灵的弟兄姐妹的事情，其实是不是的？神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赋予了我们一个使命，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知道、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主啊，你都在使用我们。主啊，我们可能当中很多人的情况有些艰难，我们有时候觉得我都自顾不暇，我哪有机会去管别人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他也是自顾不暇，主啊，但是他仍然能够活在他的信心、怜爱和他的使命里边。主啊，我们应该真的是以他为我们的榜样。主啊，我们也可以像彼得今天，真的让我们心里常常能够说你是我的所有。不仅如此，主啊，我也要把我的所有能够去给别人。我们可以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有把我自己所有的可以给你。主啊，今天你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去面对我们一切的周遭的人，我们的家人。主啊，你不要让环境让我们觉得很为难。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的是能够把属天的福气传给我们周遭、我们所认识、我们所遇到的人。主啊，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何等的丰盛呢？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能够进入到你给我们的使命当中。当我们见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里可以心满意足，蒙你的称赞。孩子，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